老师，最近有一位刚上座的师兄，他就有个问题，因为他头一座嘛，这一座吧，他还是有问题，他就说他就坐不住嘛，他有些时候一会儿弯腰，一会儿换腿，一会儿要看看时间，到后半个小时呢，就手又开始疼了，他就问说这一座，他就打满2小时下座了，他熬下来了，他问这一座算不算？
当然了，我这么难的，为什么不算？如果打的一动不动，也一个妄念都没有，那还用打吗？
他还有个问题是，这3年打坐中间怀孕了咋办？
这是他个人的问题啊，我不能干涉他，不让他怎么样怎么样。
我记得之前也有师兄问的这个问题，有的师兄是就断坐了，没有坚持下来，有一位师兄还当面看了这位师兄，他是坚持下来了。
对，有。北京也好几个都坚持了呀，有两三个，我听说的，没听说的不知道。
这事儿都是靠自己的毅力吧，
对，
靠自
这
己的
是
发
他
心。
自己的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可干涉不了。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他自己看呗。
这位师兄呢，因为是新师兄，刚上座嘛，他之前也了解过其他的法门，他觉得心中心法用不用这个7支做法？
没有这样的要求，我都不太记得这个，所以心中心对。腿的要求，它没有什么固定的、特殊的，一定要怎么样？没有啊！你看看祖师
是。
开示里边，它没有这个，必须怎么样？怎么样？
是的，
就是说，我们打坐自己用什么草盘的、双盘、单盘，具体的你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是吧？你可以你自己根据自己情况选择。我觉得这个你只能在你自己的现有的这种可能性。怎么能成功的做2个小时？哎，你比如说我要双盘嘛，我双盘，但是我只能做10分钟，你说说这是何苦呢？你就不如单盘，那因为单盘我也坚持不了，那你就草盘嘛。再不行你就搬个小凳，就是那种拜墩那么大的、那么高低的拜凳，对吧？那样子交叉两腿交叉落地，这个我觉得这个坐姿我不觉得有多么重要，当然。双盘好啊，双盘比单盘好，也有它的好处。但是我觉得最多是你在你现有你自己能可行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坐就成了我们修行的一个基本的，对吧？就是这个先决的这个条件，你不能说我打坐我就走，哎，我睡躺着，那这肯定就不是打坐了。嗯，坐姿的取决于你自己呀，你自己。选择，好运你坚持不了，你也不能说啥呀。这个地方主要我觉得坐姿，它就是为了让我们稳定的坐在那儿吃咒，踏踏实实坐那一切放下的吃咒，这个才重要，修心嘛才重要。
新上座的师兄啊，老师刚才已经又说了一遍啊，心中心法最主要的是手印和咒语，不要难为腿。老师还有一位刚上座的师兄，他有个问题，都说世间是大苦海啊，他说我不觉得苦，
对呀、啊，
他说没有出离心的话，修法能得到解脱吗？
你都不求处理，那解脱从何谈起啊？对不对？都说谈不到解脱呀。你
是。
说那我打坐有用吗？有用，也有用。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样子，你不觉得苦，是你没有这个，就是你现在呢，你自心啊，哦，没有发现，并不觉得你没觉得苦就没有这个苦，不是这样的吧？
他倒没具体说他自己打坐是为什么打坐，我觉得还是说有这个福报吧，或者是打坐是为了福报，是为了
哦，
更好，可能是这个有点这个意思，但没有确切的说的。
那他都不知道什么叫福，对吧？福
对，
田
应该
呐、啊，
是。
广大福田，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你的福。要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你说你种的福田，不是我吃点好东西，穿点好东西，我的房子好一点，或者怎么样？那你太狭隘了，比这个好处多了多了多了多。你说的这都是。生存的基本的、最基本的那个条件，也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不一定你认为那个好，一定是好，是你有需求嘛？就是说我们在修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为了这一点点儿，就是我目前达到我目前的这种想法，这你 对佛法的认识太浅薄了，远超这个。还有一样就是说，你现在有这个目前的眼前的这个欲望得到满足了，你还有更高的来，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你又能怎么办？这个人的欲望可不敢说是有多大啊，这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这个真的是一个一个的，每个的这个，就是他的心理的状况，我们都不清楚嘛。要是清楚，就是看主事开示，给他一个好的一个，就是给他一个正确的，是吧？处理方法或者怎么样抉择也好，等主事都有开示嘛。
是的，老师，老师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师兄已经修三四百座了，他的问题是，就他觉得他有疑问呢，要多找几个老师问嘛。他说他认为解决的快，也成长的快。他说他听别人说呢，修行人需要好多个师傅才能自己才能成就。我觉得这个他是不是有误解的地方？
那我还是跟着圆圆老人吧。我听他这说的，我觉得你遇到的善知识一定是修法让你能够放下，越修越是轻松，比原来啊，比你先前这样子，你这个知见波正了，你心里边就会感觉到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是误解产生的嘛，执着产生的。这个那我要找到一位这样的师傅引领我，一直能够明心见性，我这条路很清晰，我这一辈子就跟定圆圆老人了，就跟定我们祖师了。这要是谁说谁都有一套，那跟着他学什么呢？首先我心里面必须清楚呀，跟你对机的，或者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怎么判断他那没有把你领到邪路上，是吧？跟祖师不是，你遇到的这个师傅一定跟佛菩萨的这个是合拍的说法。再一个就是我们修心中心，它是从根本上下手，从不着相这个地方下手。如果他一让你背的你比原来含重了，那个包袱含多了，我觉得那应该不是我们这个本门的那个啥吧。你或者你就选择跟他学其他法门也好啊。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前几天看到在网上视频号上有一个人发的一个图片。边的内容，他后边住的是圆圆老人，他没写出处。我查了一下之后，发现这一个内容不是圆圆老人的，他是一个其他的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公众号发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师兄们也要注意一下。老师，现在是发现有这种情况，
我说现在成了圆圆老人成网红了呀！
是的，
变成这样了。
他有一些拿下自己说一些话呀，就是说那种。套用了一些，完了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底下就落款，就圆圆老人，他也不标出处。心修吧，这一点要注意一下，因为如果说你想了解心中心的话，我们这个资料是特别全的啊，需要什么资料呢？我们玉空师兄都会推给您，尽量在网上吧，不要在网上查阅一些这个资料。对了，老师，你没打气的这位师兄，他还有问题，他的问题说。怎么调整好自己的一个心态吧，才能达到科学取证的这个目的？
本来都没醒，他调整什么呀？
可能他对这个打气吧，他还是有自己的这个认知的，或者是觉得这个事儿必须得干的。他也知道打气就为了科学取证，他觉得，哎，我怎么说的，我做吧，就更能接近这个目的，或者是负担，或者是一个压力吧，或者
通通放下，做上不就心眼儿了吗？坐下观照，坐上心眼轮，持咒。人家有师兄发心，给他建立这个平台，这个地方是吧？那也是万缘具足，也是缘分具足，他才会成功这么一件事儿。那他来打，那也需要所有的，就他想的都一点都用不上力，全都放下。按照人家打气的主持开示的，就干就行了。放下了决心打气了那些。都是一心就是想那个精进用功啊，就是这一类。
老师说到打气的话，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嘛，生活的条件啊，环境啊，工作的环境啊，其实弄得自己也挺疲惫的吧。再一个思想上也挺活跃的， 更需要打气吧，老师。
哎呀，要是有时间，你又像上师说的，白做以后可以打气了，你像这，就是这么因缘凑合的事儿，为啥不干呢？为什么不干呢？就是你原来西求你都不一定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机缘，对吧？巧合了。有的师兄弟就说了，他开始发心的时候打气，他就很焦虑，要打气，要打气，很着急。哎，本来是说他时间只有一个气的时间嘛，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自己也不知道，突然能腾出来三个气了。他太焦虑了，三个气对他来说，他也很焦虑，反正他就是要打。这个人呐、啊，一辈子都遇不到这个，就是你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啊，都没有因缘凑合这件事儿，就是这一次打击，就是你这一生啊，就这一次机会嘛，你牵着最多三年四年，你都能每年都抽出这么长的时间，不可能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是能请假，或者是能那个有时间，或者是你正好就有时间。怕什么呀，人家都在打着，就你打不下来吗？不是这样子的，谁都能，谁都能打下来，没什么可怕的。那你天天一天吃三顿饭，睡一个觉，每天打一坐，这不都是常态吗？每天都这样打气也是这样，每天三坐睡觉，每天三坐吃饭惊醒，睡觉打坐，就这样子。
魏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师兄他是线上打气的，我今天碰到一位师兄，他就是说他是自己打了十来天了，然后说不想在群里打卡、哦、他说他手机嘛就不怎么看，
这都有问题没有？他也没问题是吧，这样的师兄。
对，我就是担心他，我就跟他说了，如果有问题的话记得找老师解答，因为他刚加的嘛、嗯、也不知道他是哪位老师灌顶的，平时跟着哪位老师学修啊什么的，他就跟我说他手机很少看，就是给他发信息他也不怎么回。
哦，
嗯，对，所以我就想起来这个事儿，就是说有的师兄如果你是自己打气，他我看好像一般的他都会找一个老师跟着吧，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会给老师就是联系的，对吧？像他这种就是自己
也有单独的。哎呀，我今天说不上来。
哦，也有就是自己这种谁都不联系自己打的、嗯、
对对对，因为他联系我，我知道他，我说你要有问题你自己还是不找个团队，你在家可以打，你到团队里不是更好吗？他不去，他要自己打，那人家愿意这么用功用去吧，但是有问题他想不想解决，不想解决也行
啊，那这样吧都没问题，就是怕他自己就悄悄的打一个气，然后有问题也不联系谁，这种就比较。
那他要掌握原则，把元音老人的打气开示是吧？看透，能够知道掌握一个原则，一切境界啊，一切事儿能不理睬他啊，别当回事儿，要就这样子用功。估计一般人反正就是做不到嘛，光会说，做的时候不一定能做到，都是这样。我身边也有。我说你当地都有这修法团队，都有那个打气，你为啥不参加呀？他不参加。
我那时候打气就是自己也是在家打了一个、
哦、
是自己打，我也没有跟团队，因为时间不合适嘛，正好就是空出有一个差不多七天的时间来，当时就跟杨老师说了一声，然后自己打了一个气、嗯、就打了一个，还是网上自己打，但是那个时候是有问题，就是都会跟老师就是说一下，那个时候
因为也有这样的师兄嘛，我看咱们那个打气打酒群里啊，叶公师兄也会发链接，就是我老师每天打气答疑会发链接、
哦、
如果说他有问题他就会点链接直接进去问老师，他是真的
对告诉他一声就行。
对对，师兄请讲、
啊、老师好，我可能是打不了那个气，我就自己在家用功吧，我现在就是有时间就打长坐，
有时间多打坐不是个好事吗？好，
对，因为小孩子没有人帮，没有人帮搞，现在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本来今天
打这个妄想咯，对吧？
对，就是我就想着打不了气就是自己再想办法去用功嘛，
就是不打妄想是最好的用功啊，你不一生不打气的不是有吗？大多数都是这样子，当时我们说有那个条件他有那个机会是吧，因缘凑合他打，对于他来说是没有坏处呀，只能是有好处。对不打气的人多，话说回来，那齐老师他也没打过气啊， 就不是不能成功啊，对吧？是说我们要弄，什么叫打气啊？打死第七十啊，别打妄想啊，这个就是打气啊，最好的打气，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嗯，
对，因为星期三的时候老师说有一个师兄问老师，然后你说像那样的师兄应该去打气，我就感觉我跟他有点像，我说哎呦，我真的
是，那他肯定是有时间或者是什么情况不一样啊，像你这就别打妄想，连打气的这个事儿想都不要想。嗯，
是的是的，我们这边现在打气的场所就是特别好，然后郭老师一直都在这边
啊。对对对，那挺多人打气。
是的，然后哎呀就去不了。
去不了不管他呢，他打气的那是那一波人，你是这一波人。
反正我就紧跟着老师，然后自己在用用功。
对，我们打气也是为了打死就我们的妄执啊，我们现在做功夫是一样的呀。嗯，这个东西不能，这个事儿不能攀比啊。
确实是的，一说到我打气的时候，我会打妄想了。哎呀，我就说，哎呀，可惜了，我就打不了。
打不了，不打妄想，不打这个，打不了的妄想。我们说的是他有条件，他又非常急迫的想见性，想用功，但是他对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反应，哎，又有时间，每天还在家里打一座两座，他又急迫的想就是用功，你说他这个是不是？他什么都不缺，就说完全可以打，他也不想打，就好像不是不想打，他根本就不理会这个事儿。你看这另外一类人，他就这样。
我跟老师说一下，心里舒服一点。断了断了。
都是这类人，是吧？
嗯，我也没有那个，最近还挺好的。但是老师，就是我，就是元旦那天放假，然后我就换了一个地方打坐，换了一个地方打坐啊，全身就是。我左边麻的呀不行，整个就没办法，两个小时我都打到特别艰难，但是硬熬下来的，左边的腿整个腿都不能碰的那种，就已经麻成不能自己都动不了那种，硬熬硬熬，熬了两个小时。我说平时打四个小时我都感觉很轻松，因为我好像就感觉时间都特别那个，那两个小时打的我总感觉时间都动了，我自己看了时间，真的就感觉时间它不动。
不管它，反正两小时打过来了。
对对对，是硬熬的两个小时。
嗯，
好，谢谢老师啊。
哎，魏老师，就比如说像这种就签座过程中没有机会打气的，那你过了签座然后再打气，是不是也一样的？
没有什么一样，到过了签座，没听秦老师说他不建议你打坐了，你说打气了。
哦。
实际上真的是在修心的打气，不过它是一种集中用功的一种方式吧，实际上是真的在修心的，就是我了生死这个心非常迫切，那你时时都能放得下，时时都在用功，都在不打妄想，这个不就是打死第七十吗？对不对？这是一样的呀。你说就是打气，有的师兄弟打气他不是这样的发心，不是为了客气取证，反正就各类人都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他们有多少人打十几年的气，他都说他没见性。这有，你说这怎么说呢？我可真是见过这样的人，打气的功夫是有，一说见性，他都心里边就落泪了，很难过呀。每年打气都是想的我去见性的，可是打出来个功夫，打出来一点别的。玄妙啊，或者什么境界啊，这个都有。一说见性的事儿，他就非常那啥，就是心里边心不安嘛。还说明他还是，就是打了这么长时间的气，他也没有打破他那个执着呀。
是的，
这就不是很可悲，很可那啥，这事儿可惜呀、啊。就是我说他那个没有出离，就是不是很迫切的求解脱出离呀、啊，出离心没有，这个事儿也。没法勉强，我没有觉得这个世界有什么苦啊，多苦啊，那自然不想解脱了，他都没有那个说的重一点，就是说没有这个智慧是吧，发现这个是个大苦海啊，他没有这个呀，就没有发心处理，这挺好的，我修佛法我也就是为了更好，很好，他觉得佛法对他很好，嗯，不是为了处理这样的人， 最后怎么能解脱呢？
老师，如果说这样说的话，他也有一个过程嘛。比如说他刚开始我就求财的，或者是为了身体好，他在打坐过程当中他也会转变的，是吧老师？
会，有的会，有的就是比较茫然嘛。
是这样，我身边有位师兄，他就为了身体好，但是他学习嘛，他也学习，他也经常看主持开示，但是他有他自己的理解，也是一个有自己的误解的地方嘛。
我说那肯定有，就像你说的那个，我没有觉得这个世界有哪儿不合适不好啊，我就觉得学佛好，念念佛呀，我就是那天遇到一个师兄，就是说的一边念心经啊，念金刚经啊，让那个心平复啊，一边拼命的追求啥，他就是两边他都要，两头他都要。他并不是为了出离，你说出离我现在哪儿不好啊，我要出离干嘛呀，对吧？我听你们说那个见性都不可得，那有什么意思啊，那个没意思，他觉得是这样，他都不是为了解脱，就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就是发心不正，就或者说齐老师说他不具信仰，就没有信仰。一波还有那前两天遇到了一波都是就是说搞哲学的呀，搞自然科学的，追求真理的什么这一类的，他不讲这个，他不发心出离啊，他就要最高的那个，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高的那个东西，那个他认为是佛法里边能帮他达到他的这个追求的最高的那个，他就来修行了，也很努力很努力。跟他讲了这个，比如说讲苦集灭道，他也没反应啊，他的这上头没反应。我觉得我生活呀，我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什么不好的呀，对吧？他是这样子。我也就是我目前的生活的条件呀或者各方面都没有你们说的那种，是吧？哎呀那么苦，想极力想出离啊，想没有这个，我干嘛要那样呢，对吧？我追求真理这不很好吗？他是这样的。
那老师这样的话，就是越往后越这样的人群好像慢慢的会变多了，就是说以后是极少数就是想求解脱的还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嘛。你看看本来跟我们都修心动心都一个群一个大部队，但是这里边啥样的人都有。你也看着像是啊明心见性什么的，也是说这个话是吧，你一问他并不是跟我们想的，跟主持说的，跟佛说的那个不合拍。我见过最典型的都断了九次，最后有一次他彻底的发心了，因为他原来他是独生子嘛，他一直觉得他没工作呀什么，他或者是哪人生有低谷呀，他都有亲人呐，作为依靠啊，是什么呀，是吧？有一天他家就剩那个唯一的父亲都去世了，他就突然间知道苦了，就那一会儿他对着天发誓啊，就说我没父亲了，谁来管我呀，他就变成这样了。从那以后他这一千座不用人催他，他自己就打完了，他断了那么多次，都修了一二十年吧可能。你看看我说的就是说他这个人那个出离心发不起来，那个放下对他来说他也不太清楚，他内心不清晰，原来他觉得这个有意义那个有意义，是吧？比如说美女追求有意义，我这个生活享受有那一会儿他没意义了，觉得孤零零的，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那啥的了，他就心里边就有那种恐慌，那种苦嘛，不安，这才开始发行处理啊放下呀，这个不用说了，他肯定是到这个时候他自然就会放下了，他会和佛法相应。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即使不是我说了这种非常极端的这个情况，那是有智慧的人一定会看到这个世界上不就都生生灭灭吗，生死空苦无常吗，本来就是这样啊。这有些人不到这样的一种情景下逼了他不得不认识这个，就说他原来那些他追求的那些他不都空花吗，然后这后来终于情形情志就是情景所致了，他不得不 在这个地方再没有这个抓手，哎，就想佛菩萨这边还是那啥，他是这样子回到这个极乐道上，才下决心修行。实际上，这个无常，这不是一直是这样的演绎的吗？一直是这样啊，你都没发现。
对，可能认识不深刻吧。在老父亲一走的时候，一下给他冲击太大了，一下就放下这个万缘，实修了。
确实是这样的，他求解脱的人，他觉得这个世界都苦极了，因为他是生灭无常嘛，生死在这明摆着的嘛，并不是说是你这个物质条件什么多好，不是说了这个事儿，是生老病死，是说思想的变异。这个你说你再有钱、再有地位、再有什么怎么样子是吧？你都解决不了啊，这个困苦解决不了，是说这个事儿。
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有几位师兄呢，还不是说一位，在答疑上他没有修心中心嘛，就问齐老师和您呢，他很聪明，就他问的问题吧，虽然说他没有接触佛法哈，但他问的问题都挺出神的。就老师给他答疑之后，给他解决他的问题之后，就他自己就特别受益，他觉得哎说的非常对，他就会放下，就直接他也没修过。其他法门，哎，直接他就上座上心正心了，有好几位这样的师兄。
是有这样的。哎呀，我原来没意识到啊，
对
这
对对。
个地方是个误区啊。对对对，是有这样的人，原来都这块是空白，都没有触及到，就佛说的这块啊，苦集灭道，空苦无常，他没有触及，就是一直在听这个话，跟他心不相应，知道吧？语言是语言，他自己心并没有在这个地方起入，还有一部分是这样子，他也觉得哎呀，佛法怎么好怎么好，他自己给自己设障碍，他打不过2小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等啊等哪一天，他也不知道等到哪一天他才会上桌，他也很着急，他修六字明慢慢攒，他就是
是。
在自己在那自己凭自己的那个想法再怎么样子。他那个努力啊，怎么样子？实际上那个发心不到，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如果要到这样的发心，我还管他2小时难熬不难熬？他不可能这样子想，就抓住一根稻草还会放下？不会的，是不是？他是这一类，这个很难说，就说不定哪一会儿他那个慧力就有了，他那个智慧力就有了。
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我送我女儿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在车里面聊。我不知道具体的聊的话题是什么，但是最后就是说人生没有意义啊，什么什么。然后女儿说："那人生应该如何去那个呢？人生没有意义，那人活着还有啥那个呢？"然后就跟她说了一个故事啊，因为我感觉回答她的不太好。老师你能跟我说说吗？人
说
生。
我们没有意义啊，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解脱呀，断烦恼啊！你看看这个事儿，谁不想啊？但是谁又能想得到呢？
对，我跟他讲的是这个故事，师傅一样的，他的修行有个弟子问他，他说："师傅，你开悟前和开悟后是什么？"他说："开悟前他天天是砍柴挑
对。
水，但是他砍柴的时候想着挑水，挑水的时候想着砍柴那个，但是他
哦，
开悟以
你这。
后，他就是砍柴就是砍柴，挑水就挑水，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跟他就讲了这个事情，我说："当你可能你没有，但是很。"生活还是得那个嘛，你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好好工作，学习的时候你好好学习。那他不会就是很多就是你看你我们现在就感觉痛苦的就是，我也跟他说我痛苦的，我说你看我有时候在想着，哎呀你拿着手机的时候我就在想着你在干什么呀，哎呀你在那个我就想的很多。但是我如果有一天真的自己明白了以后，我可能就是不会为你这些事情就让我就很烦恼呀，很什么什么。我反正就跟他讲了好多。我也感觉，我刚才忽然想到，我好像讲的也不太好。
就是谁想烦恼啊？就是我说这，但是人一般都觉得，哎呀，那人生苦去，对吧？这个喜怒哀乐，这个很正常，它不正常，大家都不知道。
然后他说，那是不是我就打坐
啊，对对对，
开智慧的那个坐，然后他做的也蛮好的。他说："那我是不是？"我说："你也可以啊。"然后因为他灌过顶了嘛，我说："如果你哪一天想跟妈妈一样的，你也可以打心中星座，因为老师说了，可能就你会很快就明白人生到底要干什么。
他太小了吧？有的小孩都知道，甚至他两三岁，他那个烦恼怎么起来了，他都知道。有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就是他那个心，就是小孩不见得他就，没有这个根性吧。我也见过小学生，他在修心中心，他问关照跟大人说的一模一样。他并不是说他小孩这个人，哎，他是这类人嘛，他是这样的根性。他也每天起来打坐，还小学呢。然后他问的问题跟大人听的也很受益，他跟我们说的一样嘛。看你家小孩，他也不能急，不能急，太小了吧。
就是老师，我跟我女儿说这样的，大概也差不多吧，也没有把她带偏嘛。她就跟我说，她就是说好累。她说那你看我们这么辛苦的上学啊，什么东西的，活好自己的话，我可能就会在一定的年纪，然后结婚生子，然后就这样重复的过下去。然后她说，就是人就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她说，人就几万天，然后就越想到你用天来算的时候，你就感觉更那个。
用天干什么？我没听懂。
他说，如果人用天来算的话，就几万天，就人
哦，
特别
万
短，
六千
所以
天。
就他说人就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他问我人活着有啥意思？
我就说了这个事儿，说了最大的意义就是断烦恼啊，小孩也有
对
烦恼。
呀，
有困惑呀，
对对对，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事情，然后跟他说了那
故
个故
事，
事，对对
这个
对。
故事很好啊，但是他可能听不太懂，也可能懂啊，对他有触动。小孩心里，你不能低估他们。哎，这小孩，对，不是因为他小他就没智慧，不是，我不这么认为。
我感觉他应该是比较清晰的，我总感觉他的智慧已经超我，超越我，所以
他自己也知道吧？那你赶
是
紧
的。
再继续修那个文殊菩萨咒。
老师已经说了，人生最大的意义就解脱呀。那您就跟他说呀，你这个解脱的方法呀，如何能达到解脱呀？初步的了解这一些，
好，我知道了，谢谢。
就是现在的，就是小一点的孩子也好，或者现在的年轻人也好，在这方面其实非常聪明的。其实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能懂，也都能理解。但有的时候就是那种真实意啊，就老师所讲的那种离苦得乐呀、啊，就是真正意义的解脱。他这方面还是确实还是不懂。如果说他有这方面的需求啊，或者是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我们这个细心的去解答吧。
那个魏老师好，师兄好。讲到那个孩子，这个关于学佛这方面教育的问题，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疑惑，因为我家孩子28岁嘛，也没谈恋爱，也是男孩，好像这方面啊，就觉得他觉得没意思，就是好像很理性啊。然后呢，他也打坐，我让他说去学这个法门，他也不要学。我说那就从这个60大明咒开始嘛。他说麻烦不弄的，所以我又不能推得太狠。但是呢，我就看那个男孩，先生讲说，年轻人呐，最好不要过早的接触佛法，因为他要是那个走得不正呐，然后学了个半瓢水以后啊，佛法上面呢不能精进或者走歪了。其实我是很想把这个法传给他，但是呢，因为他也很有主见嘛，
那不是书，
他。
他可以看得到呀。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了，我也不敢把这方面呢，就是说给他推得太多，因为推得太多就物极必反，他会对抗的。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因为他又是到这个谈婚论嫁这个年龄，对吧？按照我们自己来讲，如果不结婚，他能够学佛，能够学我们这种克西其正的，有这个大乘的这种不走弯路的。结不结婚都无所谓啊，那能够解脱这辈子是值的嘛？如果又没有因缘不到，接触不到这种他的福报啊，或者各方面，他不能走这条路，然后又去学那些东一下西一下，这样子呢，把世间的这个人生大事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成家立业各方面啊，也耽误了。佛法这一块也是一个，也没学到正统，这样把他的人生搞得很，就好像很。
这个事儿，他的人生不由咱们来做主呀，让他自己吧，顺其自然吧，也不可
对，
以抗。
魏老师好，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经验吧，哈，就有用的听，没用的扔，哈，每个人就是都不一样，因材施教嘛。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个孩子，因为我老大他是高三，老二呢是也上四年级，引导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孩子尤其是还在上学的孩子，我们尽量的让他不要太早的接触这个佛理这些。当然其实人世间的这些大道理啊，就是孔子这些就足够他用了，因为他的因缘还没有到，他就跟一个小，就跟我们刚修心中心，你就让他就是先做后的一些要求，提前给他说的话他会有压力。像我儿子嘛，前段时间跟他交流过，他高三有压力，他就跟我说，因为我毕竟还是年轻，很多事情我还没有经历，你跟我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有些事情我自己要去经历之后才能回头。再一个，我们小孩子你一开始就要给我们积极的正能量，就应该先让我们去追求。哎，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那个佛法上先以欲勾牵是一样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就是有自杀的这种孩子，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心很空，心空就是说他没有目标，就像刚才黄师兄聊到的，他那个孩子感觉到没有意义，没有啥。其实不单单是我们学佛的孩子，就是普通家庭的孩子都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我也比较关注孩子们就是这样的心理状态，我跟我的孩子是说你现在一定要好好学习，所以说佛法上的东西我说的很少，包括我见到儿子校长和女儿的校长聊起来这一块，他们也是这么建议我，他说你有信仰很好，但是一定要告诉他，我记得齐老师原来也有过这样的开示，你就让他好好学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养成这种好的品质，比如说尊敬老师，尊师重道，团结同学，多去帮助同学，然后遇见困难和挫折，你看我家的孩子从小就是他回来跟我抱怨学校的老师或同学的时候，我先听他说，他说完之后，他如果是说他这个事儿过去之后，我就再会跟他说，教给他的都是从这些小事当中学会的包容、宽容、理解和去心量大一些。老大一直是这样教育过来的，所以说他小学成绩并不拔尖，是上了初中高中之后他这个自律一下上来了。我为什么一直没有这个抖音啊，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身教比言说重要的多。其实你看人生大道理我们都懂，包括佛理我们都懂，为什么很多人我知道我不去做，我做了我也没有恒心坚持下来。你看咱现在迁座的师兄，昨天关老师还说咱们修迁座的人特别多，但是坚持先迁座的人就很少，迁座里面开悟的人又很少。其实这里边为什么没有什么难的，难在哪呢？难在自己的恒心和毅力还有坚持。你看国庆的时候我是在网上自己打旗，到点就起来，到点是什么，正好两个孩子都是在家，他们就问我说，妈妈你还是自己每天三点多起来吗？我说是呀，每天三点多起来。他说你是因为高三嘛，他很累，他就问我你是什么样的毅力起来的呢？我说我有信念，我有信仰啊。我说你也有信念，你也有信仰，你的信念你不就想考个985 211吗？可以啊，就是说你不想起来的时候你有这么一个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目标吧。跟他们校长聊起来，校长也说现在的孩子就是因为觉得没有意义，他们认为就是什么都不可得的。其实这一点很多孩子都能悟到，你包括我两个班的孩子，就是两个孩子的家长，很多我都跟他们聊，因为我看着他们很可怜，我就去跟他们家长说，我儿子他高中，就我儿子自己劝回来的想要自杀的已经三位了，已经三位同学了，就是因为孩子给了他一个就是给了他一句温暖的话，他说你要是觉得这个生你爸妈不爱你，生活没有意义，起码我还在你身边，我特别在意你的死活，就是让他们过早去接触这个佛理的话，这个佛法的话，他们容易落断灭空。因为虽然是看似有智慧，毕竟还是太小了，让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养成好的健全的人格，善良啊，宽厚啊，心量大呀，不要谄媚啊，要尊师重道呀，这是最基本的，也就是说孔子的那一套我觉得是很受用的。在学习过程中学习的这种品质，这种品格，这种思想远远高于他考上什么样的学历，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啊，这次考试考得好不好，这次考得不好。我跟孩子一直说你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就是我一直就是说这句话，后来才知道，我为什么老是说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两个孩子一直就是说他在学习过程当中遇见呢错题你有没有去改， 顺便我就跟他说，说琪琪，你看你如果说生活当中养成不好的小习惯，你就会在这个坏习惯养成了之后，它就如同就是你一直在你这个错误的这个习惯里面改，就如你的错题本，你这个题如果说题型错对不了的话，你还是这样。其实我说顺便我就跟他说，其实人生当中很多都是这样，有病赶快治，思想念头不好赶快转，是吧？你赶快往就是往积极的一面去转。
谢谢展师兄的分享。
我说这两天不是让我们家孩子见老师嘛，他现在也是这个问题，他现在啥东西都挺好的。那天我们聊天的时候来了一句话，他说人生很苦，正常的社会的角度来说，他人生的正是巅峰，就是还不算是巅峰吧，已经都非常好的阶段了，也思想也很成熟啊。当时他说完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作为妈妈，我也是很难给他引导的。你说引导他苦集灭道吧，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年龄阶段的话，他正好是蒸蒸日上的一个阶段，好像也不行。你说不引导他苦集灭道吧，但是人生确实是苦集灭道的，所以我也是挺困惑的。我就想这个应该怎么样子给他呢，我就说希望老师看给他怎么样解。
我觉得这个师兄弟可能对这个有误解，觉得这个一学佛是一个消极的，根本不是这回事儿。我说的是我们学佛是为了这个认识根本，是为了斩断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跟我们平常的儒家教育它并不矛盾。这个地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嘛，自净其意。如果有的小孩他确实有这种体验嘛，他要发心出离，他可以看看这些书啊，不跟他说教，对吧？看他自己这么大了，他也有抉择力啊。我刚才说了，这小孩小，他不一定没有智慧，真的是这样。他说能放下的东西，说不定他来得更快。他这个是可说不了这种事儿。他这个佛法首先确定他不是消极的，他是积极的，他是对你人生是有助力的，是什么都不会耽误你，对吧？他什么都不会耽误你。只是消除了你自心的那个困惑贪嗔痴慢疑恶见，消除了这个佛法说的最根本的这个终极教义，那个解脱就是看清了这个真相嘛。跟你这个生活它不会影响的，我都不觉得会影响什么事儿。对于你的工作来讲，它应该是更轻松的放下，是吧？就是不该起的那些妄念，它应该不起。应该更那个，对工作是一个助力。
那像他这么大，我还是可以从那个苦集灭道引导他吗？让他、
他这不是有数吗？让他自己去吧。他你说的这都不是小孩了都。
对，他现在已经大人，我是从来没想过他本来干啥事情都是很让人放心的，也很成熟的。他突然给我来一句说人生，哎呀好苦呀。哎呀我当时的那个当下我都不知道给他应该怎么引导了。
对呀、他这从哪儿知道的人生是苦？有佛菩萨的这个言教，有祖师的开示，有这么多大正经里边这些，是吧？我也不想去主导他，也不想去，他自己就会，认为他自己就会。
就老师，我来插一句，看祖师开示的书里面就有说的，祖师就说了，就关于学佛啊，关于工作，包括你发财，就是你，他所有东西都不耽误你。
怎么会耽误呢？说轻松了、
就可能就你会变得更那个了，就是你学佛的人不能谈发财啊什么东西，他不是的，就你生活你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那些东西可能自然而然的那个，我就说不好，但是祖师开示里面书里面确实是说到这一块的，
说到了，
对对对对，就说到这个东西了。其实确实是的，那个学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是可能让孩子更有智慧一点。
对对对，我也觉得。
对对，
二主他的七八岁的时候他都知道啥叫不二，他看高官和布衣在他那都是平等的，你看看这个智慧，他内心没有这个高低高下呀，这个东西搁这里边荡着他，那个谁有那个官位我就势利眼，我就往上看，对于平民布衣，那内心不是困惑纠结吗？这个对他内心会造成很多苦的呀，对不对？困惑他有很多苦的。我一看着呀这么小，就当然他母亲也是信佛，再一个他也是受这个儒家的教育，是吧？也是这样子。 刚才我们说到不二论，那个地方就是般若智慧啊。嗯，它都不矛盾，我觉得它不矛盾，放下他内心的执着、困惑，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我是说，总而言之，这个佛教里边，它应该是，如果在过去是家家户户、家喻户晓的，应该是这样的。当时那个社会就是人的道德质量和那个其他的那个就是国仓啊，民运国仓啊，就是国家正在上升，就是说整个那个都是良序的那种那样的一个就是社会吧。现在我们现在都奔着什么高是吧？这个财富盯着怎么发财，盯着怎么样能享受，盯着怎么能让我能比别人强多少，都变成这样。你说这个小孩他心里边不难受吗？他也很难受啊，大人也跟着难受啊，对不对？他这种困惑为什么没意义，就是那些东西已经解决不了他思想内心的困惑了，他为什么会难受啊？他老说没意思，连三四岁的小孩都会说没意思，现在小孩那这不是良好的那个什么呀教育吧，我觉得是这样。大人都把他引的，你虽然说你读的是三字经，你大人都干了点啥，对不对？你大了以后就私欲膨胀，都是你斗我争，都是这样子。他看到了呀，他虽然小他不会说，看到了就是这样啊，影响他的内心也是这样。别说小孩烦了，大人也烦呀，也觉得没意思啊，不是吗？这个物质并不是不丰富呀，是吧？是内心有困惑，我是说这个。所以我觉得你说过去那人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都没有现在的人就这么消极，就是没意思啊，他就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对吧？他这个没意思和我们认识，就是说刚才我们说苦集灭道无常，当然他肯定不一定能看到，他就是觉得空虚呗，他想要什么都有，他想吃什么都有，对吧？他自己那个欲望一时不起的时候，他可不就是觉得没意思，他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甚至你说想自杀那小孩他缺什么，他不一定是缺着我刚才说这些东西啊，他内心出问题了吧，这就是好苦这些人。嗯，
老师，就刚才那个展师兄说现在小孩子的星空，他说的星空跟我们学佛的星空是不一样的，对吧？
那肯定不一样。
对，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可以引导那个小孩子，但是我自己感觉还没有学好，就不知道如何去那个，可能就说的比较少，很多都是需要他自己去体验东西吧，他自己就像感觉苦啊，他自己体验出来的那种苦，然后你要跟他说怎么苦怎么苦，他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你的，他没有去经历，所以他不知道那个苦。
不知道，我就刚才举了个例子，修九次他都修不成的。你说他年纪小吗？他没上过大学吗？他也是个高知，对呀、啊，这就是这个智慧，不是说人人都能开得了的。嗯，
对，所以刚才还有那个师兄他讲的那个，比如说跟校长聊啊什么，我现在认为很多人对佛教他是有误解的。我听秦老师的开示，就是前两天的那个视频听了，老师就是说很多人其实对学佛的是有就是轻贱还是什么那个，就对我们可能是有一定的那个，其实就刚才老师讲的吧，佛教其实是积极的，但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他不是积极的，他想的他认为的就是不是积极的。还有我就是星期天时候我参加了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观音菩萨的开光那个法会，然后我就感觉其实整个过程有的那个东西给人呢就其实是不积极的，是有东西的。我听到有人在说我是来拜佛的，我也不是来花钱的或什么，所以老师我讲的不那个，就是我心里面知道那样子的。其实我可能就是还有齐老师开示我看了几遍，我就感觉确实是的，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学佛的人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有问题，
就是对于小孩的你把你自己大人的困惑先解决了，他会言传身教吗？就刚才我说二主那个，他母亲就是这样啊，没有看见谁的官大就那样子，没有看到一个要饭的平民布衣，他就这样子，他不是这样的吗？
今天讲的太好了，谢谢老师，我感觉今天好像那个心里面就好像就是打开了一个光一样的。
老师，我也想聊两句。 刚才两位师兄讲的是，到底是你觉得孩子会怎样呢？还是孩子真的是觉得会怎样？我感觉我们听了孩子讲一个词儿一个字儿，然后我们就很担心，可是那个担心是落在我们自己对某一个对痛苦或者对可能无聊的一种理解，根据这个时间点去问问孩子他到底在痛苦的是什么。我觉得孩子只是讲了一个感受或者讲了一个想法，首先是我们自己觉得会怎样，还是真的是孩子觉得会怎样，然后跟孩子聊聊他到底苦的是啥。我们自己可能也曾经苦过，那我如何透过这个佛法走过来一些东西对我收益，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享给孩子我走过来的路。然后孩子要是愿意的话呢，那咱们就把佛法把老师分享给孩子，因为老师是有正知正见的，而且这个是绝对是讲的是道上的事，不是理上的事。有些孩子他们比我们好得多了嘞，他没被这个社会污染太多，当他自己活出觉得自己可以有他自己生命的力量，或者他的灵知自现会去引导他走他自己的道路，我觉得这是让孩子有力量，引导他走一条道路，让他能够找到自己内在的这种力量和方法吧。恰好是他讲了这些苦啊无聊啊，我觉得他是一个机会，因为我们不是也是因为当时觉得苦，然后我们才去挣扎的去找到佛法，修佛法这个过程中让我们不会着在这些痛苦。老师我讲完了。
好，谢谢师兄的分享。刚才老师说的就学佛是积极的，它是开智慧的，我们都是实修的过来人，我们会知道通过打坐我们的智慧开了，我们有定力了，我们的烦恼减轻了，对事情的一些认知看法也得到了一个改变，也更好的处理事情。如果孩子真正认到 他苦的地方在哪儿，先了解到之后呢，我们再有一个正确的引导，之后我们再针对一个年龄段不同嘛，针对孩子有遇到的问题嘛，有正确的引导。
魏老师我有疑问，我就觉得坐上还是妄念真的好多呀，多到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好了我都不知道，对，很重。想问老师这是不是得多加点做才会好，还是我就是我也知道老师说要定啊，要看住那个念头啊，可我就是看不住。
不是看住念头
啊，就是看到他，我看
到他不理他。我是说多也好少也好，我们都是不睬他。
是有时候这都跑了，有时候都飞的一片
儿跑了，跑了。如果你不跑，那你就不用修了，对不对？你要不跟着妄念跑，那不当下都是真心现前吗？
也跑，都跑，然后看不到。
我是说，妄念来的时候，你可能现在认为妄念多，对你是个压力，你修行怎么没有进步，或者怎么样的，延续这种想法。我告诉你的不是这个，妄念多，妄念少，在我这儿都是一回事儿，只是个妄念嘛。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海水浪花的大小比喻我们的妄念的多少，大也好小也好，它不都是水吗？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就是告诉我们一句，就是不理它。你不就是本质是水吗？本质或者是不可得吗？起来灭了，起来灭了，有什么意思吗？在我这儿什么意义都没有，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不理它。
是，就是看着自己后跑了好久的时候才回来。
为什么会跑，就是我刚才说的呢，你认为它多了不好吗？你就开始打妄想啊、或者认为少了好，这一座清净这不又打妄想了吗？多少对于我来说都一样，我看见它了，这个就是智慧，能够不理睬，这是我们的用功。怎么不理睬？念咒啊，就这么多。
老师那还有一种状态，就是我要在持咒，然后脑子还在打妄想，
这是有可能的。你不能说我一修行所有的妄念都歇下来了，那这个做不到。
我好像看到我持咒，我也听到我咒，但是我也还在打妄想，
那就是妄念嘛。
哦，对，
妄念来了我不理他，就让他过去，不管他，不管他有没有意思。这样说你可能我听懂了一点啊。
对，好像听懂一点。谢谢老师。
哎，这个地方魏老师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要听清咒音？
是应该这样，但是不一定做得到。这样当然最好了。
就是听清咒，
我们 多少次的斗争，多少次的这个跟这个妄想斗嘛，不理他，不理他，一直这样子才能听清啊。反正咒语，再说实际上我们上座的时候一开始是稍微用点力的，要把那个咒语听清楚，用这个咒语把自己的这个意识心锁住它，遮住它，听清听清听清，这个咒语听清啊，不是说一直心里反复说听清，这样子听清了，那你这个就回到就是自然而然了嘛。既然一开始听得清，后边那不一定一直能这样，就反复的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让妄念歇下来，妄心歇下来。
嗯，好嘞。
刚才还有一点老师已经说了，我们二主就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不二了。就刚才师兄们聊到这个问题，有误解的地方可能是孩子小嘛，不希望他过早的接触佛法。那我们圆圆老人24岁就写了六轮明心见性，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误解的地方。
对，我们说是开智慧，
对，
卸下烦恼一定是正确的一条路。原来是全民都是信仰的呀，现在不是，也没见教育的好到哪儿。虽然资历高了，对吧，知识点掌握的多了，烦恼了更多了，他是这样啊。
你一定要清楚，就是佛法是真正能解决我们这个痛苦烦恼的，要知道这一点。